第三集，检查组由三个人组成，一个组长，两个组员。孟志友瞅一眼全面生，估计都是县里来的，只有乡计生办主任柳树根是熟人。柳树根将来人一一介绍，孟志友忙谦恭地说：欢迎县领导来小孟村指导工作。孟志友还想继续往下说，柳树根打断他说：你抓紧介绍情况，等县领导下去摸底，我还要与你说事儿呢。孟志友一听那柳树根不参与检查，心离了，心想：你几个外地人到我这生疏之地检查工作，今天蒙你没商量。他用胜券在握的口吻将小孟村计划生育情况做了简短汇报，检查组的同志一边听一边点头。听完汇报，面上的情况有了大概了解，他们还要下去摸底。小孟村有七个村民小组，他们三个人不可能全部跑到，具体去哪一组又不能听孟志友安排。正在犹豫，孟志友建议说：抓阄吧。检查组的同志认为这个办法可行，于是同意抓阄。孟志友那是指阄快手，他咔嚓一声从工作手册里撕出几页纸，按顺序添上组名，然后折叠好搓成圆棒棒，摊在桌子上让检查组的同志抓。检查组的同志抓了后打听二组的方位，孟志友说不急，二组很近的。他刚才汇报时漏掉一件事儿，说给领导乐呵乐呵。他现编现造的说：我们村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啊，凡是进门的新媳妇儿，两年内一律不准生孩子。二组有个刘拐子，早饭时还在村里胡搅蛮缠。他不知他的媳妇儿上了环，硬说是不会生他的大公鸡，闹着让媒人给他换一个，要不退货也行。你们说这是小鸡还是小鸭啊？要换就换，想退就退。一个故事将检查组的同志笑喷了水。孟志友估摸有这时间，好人缘那边已安排妥帖，这才放心地将检查组的同志领出门带上路。孟志友返回村部，柳树根看他一眼，叹一口长气说：老孟呀，如果前任有你这么精明，也不会落个一撸到底的下场。孟志友装疯卖傻地说：刘志仁，你别抬举我了，我要是真精明，就该像你老人家一样做乡领导了。柳树根嘁的一声，不屑地说：你那小九九啊，我一肚子。常言道，远路怕水，近路怕鬼。柳树根土生土长，又一直在乡里谋事儿，基层的一些小九九在他肚子里装着，瞒他就是不尊重。孟志友意识到这个，赶紧憨下脸说：刘主任，我这么做也是支持你工作的。柳树根见孟志友不再把他当外人，这才不生气，坐下来开始说事儿。哪知不说还好，一说孟志友的头立马大了。柳树根带来武乡长的口信儿，要他明天去乡里签合同。孟志友早就听说乡里下决心要调整产业结构，走多种经营的路子。前任书记喊出发展畜牧业、水产业的口号，开口超常规发展，闭口跳跃式前进。结果这事儿没怎么见效，人家却另有高就，跳到县里发展去了。新领导一来， 就不想套前任的脚窝子走，手一挥要另辟蹊径找新路，去苏南解放思想，到特区更新观念。一阵忙活回来，就变畜牧业、水产业为栽桑种棉。起先孟志游当他们是纸上谈兵，鼓鼓劲儿，造造声势。新官上任烧几把火都是共产党的官儿，他们啊不会让前任的工作虎头蛇尾半途而废的，当然更不愿看到群众吃亏受苦。不曾想他们还就动真格的，一见这栽桑种棉要往实处落，孟志友心里就打鼓，农民发展畜牧业、水产业的投入还没有拿回来，又让投。别说不投，就是想投，那口袋里也没有钞票呀。孟志友整天在村里转，知道各户情况，谁的能尿多高的尿水，他一肚子数。今年秋夏，为了安抚各户，笼住民心，该收的费用一向未收。灌溉水电费、照明用电费一文未筹，当上缴的费用都东挪西凑，能抵则抵，当欠则欠。群众见他不筹钱，都对他竖大拇指，说孟支书是群众的贴心人，老百姓的好支书，就差喊他万岁了。孟志友心里想，唉，我也不好过，我只是缓兵之计，为了哄你们，待计划生育检查后一起收，一文也不少。不过有一点你们可以放心，姓孟的不会超出规定多要一个子儿。但现在情况有变，栽桑种棉就得另外加码。对此群众难免会有情绪。前几天全乡党员干部搞冬训，书记在会上吹风，说什么一二三工程，具体就是每户一亩桑、二亩棉、三分菜，还说什么一年大变样、两年翻一番、三年奔小康。孟志友当时还和几个说得来的村干部乱议论，说现在的干部不务实，红口白牙，净吹牛。回来后也就忘了给族长们吹风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往实处落。现在群众都被干部折腾苦了，心里都有抵触情绪，你叫他们上东，他们偏要往西，你让他们撵鸡，他们偏要赶鸭，让具体干事的村干部夹在中间受气。群众本来对种田兴趣就不大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苦活钱，只让年老体衰的在家留守，保住田地不荒就行。孟志友是种地好把式，知道栽桑养蚕，种棉卖钱，比种粮效益高。有钱赚是好事儿，忙一点群众也不怕。怕只怕到时关关设卡，层层剥皮，到头来还不如种粮划算，那就惨了。现在种田投入大，碰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还能结余几个，一旦遇到洪涝灾害、台风冰雹啥的，日子就紧巴了。柳树根见孟志游站在那里发呆，还当是揭穿他的老底不高兴呢，就说，老孟，别芝麻心眼儿，我啊那是说说玩的。孟志游叹息一声说，我知道你刘主任不会坏我的事儿，我在想这村干部还真不是好干的。看柳树根两眼一眨不眨的瞅自己，又说，从早到晚那演艺中忙到熄灯，不知哪里来那么多事儿，一个人四乘八瓣啊也忙不完。柳树根不满的，干个村支书就忙成这样，
让你去乡里工作，那你就不吃不睡了。
孟志友听后摆手道，
你们大干部忙的都是正经事儿，我是小泥鳅，只能在小水塘里瞎扑腾。
柳树根听旁人说孟志友干事主意多，有魄力，没想到刚干一年就有想法，估计他是想撂挑子了。好人缘闪身出去，一路小跑赶到卜家饭店，竖起两指一晃，众人便明白查的是二组。二组曹组长火烧眉毛似的撅着腚往外跑，骑上车子就走。吃饭前，各组组长都将自己组里的刺头户排出来。胡德海酒喝得有点过量，脑瓜子不记事儿，记不准二组排出几户。他从身上掏出小本子一看，就点了四个人，亲自带队，抄近道十万火急的直往二组赶。到村头追上曹组长，后由曹组长领着，几个人分头到刺头户家做工作，安排妥帖。曹组长直接回家去，他要装作没事人一样在家里接待检查组。检查组的同志到底陆生、胡德海等人已在刺头户家将计生检查的利害关系说得透透彻彻，他们才摸进村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几个人分头行动，深入到各户去摸情况。计生是国策，墙头上写的、喇叭里说的全是这事儿，搞得一些上了年岁的人见到老相识都绕着弯儿说话，忌讳提这事儿，怕无意中得罪人。时下孩子变成金豆子，你好心好意的问人家小孙子几岁了，有孙子的还好说，嘎嘣脆的回答你，若是孙女儿，这就等于揭人家的短。说男女都一样，那是指城里，乡下还是有区别的。检查组的同志悄默声的到户里去，见老人甜甜的叫声大爷大妈，眼却不闲着，四下乱瞅，几句话说下来便变着法儿打听家口。老人一脸真诚的诉苦，说家口不多，就一个宝贝儿子，讨个媳妇进门年把了，总不见呕吐。问他们，他们就来一通大道理，说这是响应国家号召晚生晚育呢。老人嘴上说话，心里却哈哈大笑，
哼，小子哟，自打你迈进门槛儿，我们就看出了，你还自作聪明，主动与我们套近乎。其实你嘴巴一张，那心里的话就暴露出来了。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大米还多，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。你嫩着呢，一边歇着去吧。
检查组的同志见问不出什么，就了解组里的情况，问今年的出生率。老人的头摇成波浪鼓，转脸问老伴儿：“
今年你见过新出生的毛牙子啦？”
老伴儿有眩晕症，不摇头，直摆手。他们一唱一和，如眼双簧，让检查的人找不出破绽。走访一户又一户，发现不出什么问题。突然想起孟志友讲的笑话，这才想到刘拐子，想见识见识这个人，采访一下，写材料用得着呢。一路打听，刘拐子正好在家，听见有人找他，赶紧颠出来迎接。胡德海跟出来，检查组的同志刚打量，胡德海就自报家门，说他是刘拐子表哥。刘拐子眼也亮道，还真一口一个表哥的叫。 刘寡妇一听检查组的同志向他了解计划生育情况，像被输死的正话反说，把村组干部狠狠地埋怨一通，说他们光顾抓控制也不分对象，连我老刘也给控制了。我今年40出头，讨个媳妇儿容易吗？他们不分青红皂白，肚子一律不让大。说后气呼呼地从屋里薅出媳妇儿。检查组的同志看小媳妇儿的肚子瘪瘪的，腰身蛮瘦，小褂子紧紧地贴在身上，想起孟志友讲的笑话，忍不住乐出声。胡德海见检查组的同志不停地往小本子上记东西，估计不是坏事，随机应变的站到刘拐子一边，也帮着发牢骚。最后还请检查组的同志多批评批评村组干部，能对表弟网开一面，让他早得贵子。检查组的同志深受感动，当面表态说一定办到，待会儿就跟孟支书说。摸底结束，傍晚时分，三个人顺原路返回村部，与孟志友碰面，当场总结摸底情况。所谓总结，实质是表扬，说小孟春这一年工作抓得实，群众有怨言。换个角度看，这也是好事。最后要他们再接再厉，再上新台阶。其中一个瘦瘦的青年扬扬手中的小本子说，回去后他准备就刘拐子的事儿写篇材料，在简报上发发，让全县都知道小孟村。孟志友看天色不早，要留检查组的同志吃便饭，三个人执意不肯，说这是纪律，犯了要被通报批评的。柳树根也帮着挽留，看人家实在不肯蹲下来，就陪他们一道回乡里了。临别时又嘱咐孟志友说，千万别忘记，明天啊去乡里。计生检查没出乱子，这本是一件喜事。孟志友眼看大功告成，一次甩去帽子就可以拿出字据去乡里找五乡长。可柳树根又重提着栽桑种棉的糟心事儿，这笔款子数额不小，筹起来群众一定认为又是负担，一旦惹恼他们，再把计生检查时做的手脚给捅出去，那可就鸡飞蛋打，前功尽弃了。孟志由心里没底儿，时下农民喜欢参政逆政，稍有不满就上访告状。小孟村外出打工的人本来就多，在县城的马路上行走就跟在自家一样熟悉，要是告个状找个人啥的，那可是手到擒来啊。孟志友正闷声乱想，胡德海与各组组长回来，见着气氛还当是检查没过关，孟志由担心被撸职。计划生育是硬碰硬的工作，实行一票否决，哪个出问题就撸哪个职，几个人伫立一旁不敢插言。曹组长用尖头抵抵胡德海，胡德海这才吭哧吭哧地说，
孟志说按照你安排，我们的工作滴水不漏，没出差错呀。
好人缘一下午都和孟志友在一块儿，孟志友的一举一动他一肚子数。他接口说，
你错了，孟支书在考虑栽桑种棉的事儿。
好人缘人精色的一语点在孟志友的穴位上，令孟志友吃惊不小，这人平时软里吧唧的，看来那是装疯卖傻，避重就轻，还真不能轻视他呢。几个人一见检查没出事儿，心都放下来，嚷嚷着要好好庆贺一番。 卜世通一头汗水地闯进来，挥手说：“那边已安排妥当，边吃边谈吧。”